今天我们在旧事重提，讲一讲学术不端啊。每次到这个假期快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考试结束以后啊，同学们有些就会收到这个学校的邮件，这个来自学术委员会的邮件是吧？学术不端，告诉你呢，他们对你的怀疑，然后呢，让你去参加一个听证会。当你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呢，很多同学因为以前没有经验啊，以前我都是一个阳春白雪的傻白甜，我不太懂啊，瑟瑟发抖是吧？完了，这门课如果挂掉或者是直接记零分，我该怎么办？会不会影响我未来的研究生申请？会不会影响我未来的甚至就业等等等等？那这个事儿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两个方面。第一是什么叫学术不端，什么行为叫学术不端？第二个就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了，你已经收到邮件了，该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先说第一个，什么是学术不端？其实我总结啊，基本上就两个。第一个呢是你抄同学的，第二个呢是你抄网上的。当然还有一种啊，就是找人代写，那种我们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内。基本上很多我觉得正常的同学呢不太会找第三种。我们今天呢就说这个抄同学或者是抄网上的。这个抄同学的作业啊，其实很多人都会容易在这上面摔跟头。之前我们有好几个同学都这样，几个人在一起做一个作业，结果呢拿出来最后的东西都差不多，这个学校不派你派谁啊，对吧？很多同学觉得很冤枉，我们几个人一起做，难道不应该出的东西是一样的吗？错啊，大错而特错，学校就是不能让你出的东西是一样的。所以你，哎，我一直说啊，同学们应该去多看一下你们学校的 handbook， 这个 handbook 上面有各种各样你需要知道的信息，什么叫作弊，什么不叫作弊，什么叫抄袭，什么不叫抄袭，一定要去看一下啊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最近稍微少一点，但也有，就是抄网上的。这个千万不要当你的这个授课老师或者你们学校是傻的啊，这个跟雷达一样，你抄过什么它完完全全是清楚的，所以这个雷千万不要去碰。尤其是有些同学不仅是抄了，他为了达到他自己的那个想法，他还把人的数据给改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更过分了。所以两种情况不要去碰啊，第一个就是不要去抄别人的啊，第二个不要抄网上的。基本上你把这两种情况避免了呢，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不会判你作弊。当然有没有被冤枉的时候呢？有，但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。至于你抄别人有多少会很严重呢？一般情况下25%以上啊，你基本上就算是非常严重的抄袭了，所以一定要小心啊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好，第二个方面，如果你已经收到了这样的邮件怎么办？首先呢，你要判断这个邮件是谁发给你的。如果是你的任课老师发给你呢，证明还在调查取证的阶段，这个时候呢你还没有被判啊，老师只是说我不太确定你是不是抄袭或者作弊了，我跟你聊一聊啊。这个时候你当然就希望能够把自己所有的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做这样的事的话，你就希望把自己所有的东西要跟老师讲清楚，对吧？我没有抄啊，我给你证据。那如果你的老师认了，那这个事儿就过了。但是如果你的老师不认的话，他就会提交到这个学术委员会，把他手里面的证据是吧提交上去。提交上去以后，学术委员会看了，哎，觉得你这个有重大嫌疑是吧，这个马上抓捕令就来了是吧， wanted 你，然后呢就要要求你参加一个听证会。这个听证会呢实际上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做自我的辩护是吧，
我要打十个，
你到底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行为属于学术不端。其实你一定要知道，学校让你去参加听证会，他手上的证据应该是相对比较充分了，当然他最后希望从你的嘴里面要么你承认要么你不承认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确确实实引用了大量的对吧别人的东西的话，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减低给自己的伤害。这个呢就很像法庭的庭审，同样一个事情 A 也做了 B 也做了，但是如果 A 更会辩护或者 A 拿出来的证据更有利于他自己的话呢，那学校的判处也许会轻一点。当然有没有可能完全不判处呢，也有这种案例出现，但是前提是你确实要拿得出来一些东西，同时呢你在 argue 的时候技巧要掌握得非常好。那听证会过后，学校呢就会告诉你他到底是怎么判这个事情的是吧，有两种可能，要么呢就判你无罪是吧，把你放了，要么呢就是还是把你这边人给判零分，或者是如果你第二次和第三次学术不端了，有可能把你开掉。不过这两年呢，根据我们的经验，好像开掉的人确实还比较少。我之前有同学也是第二次出现这种意外情况，但是学校还是只给他记了零分，没有开除他。好，有的同学说，如果听证会之后学校跟我说还是要给我记零分，还是要处理我，我还有没有权利？你有，你还有申诉的权利。一般学校给你发邮件的时候后面都会有一个你有申诉的权利，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根据那个邮件往下走就可以了，这是你最后的权利了。如果申诉还不过，你就没有机会了。